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滋味下午茶之八卦下午茶，我是莉亚。
我是赵赵，
赵老师你好。
好。
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人是不是他本身是选秀出身，然后呢也是一个音乐人，然后现在就是好长时间就是没有这个工作了，而且没有工作是因为一些事情，其实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哈，啼笑皆非的。所以请赵赵老师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人是谁，然后到底是个什么事儿。
这个人是去年在热搜上曾经一个常待在那儿的钉子户，他是早年一个快男的选秀的歌手，叫李行亮。他去年呢，有人还替他高兴，说他参加了这个现在很火的节目叫《再见爱人》，那大家就说，那他一定就是他的商业价值就会提升了，因为一般这个节目上了这个节目的人都会上热搜，因为现在不是有一个说法叫黑红也是红嘛，那上了热搜之后，大家就觉得他的商演肯定就会多了嘛，而且李行亮当时跟他的妻子叫麦琳，他们两个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你打开这个。媒体就看到他俩的名字，因为群众就为他们俩这个，一方就是这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后另一方大家又在疯狂的指责，就盼着这俩，哎呀，是不是就应该离了？结果节目结束之后，另外两对全离了，只有这对没有离，就出乎了群众的意料。那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这个后续，就出乎了群众的意料，群众可能被闪着了，有点生气，结果。大家认为的那种他的商演应该接不过来，根本就没有出现，变成了他只要就是一商演就会被群众举报，举报到演不成，所以他这个节目一年之后反而就是可能不知道他现在收入，因为他老婆现在成了一个网红，有带货嘛什么的，可能是不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都不是他了，然后他很痛苦，他上个礼拜他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一年来被频繁的网暴。这个演出也演不成，他不忍了，准备就是用法律的手段去追责。那么他自个儿后来也在这个采访中说，他很后悔上了这个节目。对，
其实你记不记得我们曾经就说过这个节目哈？当时还把他们那三对拿出来，就是对比了一下，看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什么的。当时对李行亮呢，真的是有一点失望，就是因为觉得他就是被他这个老婆各种 PUA 也好，或者是各种霸凌也好，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反抗，反而呢，就是两个人吵架吵的就不行了，或者就说被伤害的不行了，他就觉得说他们俩肯定好不了了，要离婚了。结果突然一下，一晚上经过一晚上的促膝长谈以后好了，又所以好多这个网友当时就特别不高兴的，就是觉得说为什么你都不能争口气，对不对？我们都帮你蒸馒头，你就不能争口气跟你老婆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事情一年以后，它居然还在影响
在
他，
营业，
是不是？这个真的
对，
是有点啊，让人没想到。
就是我是觉得吧，我们群众就是你看看八卦哈，议论一下都 OK 啊，甚至你去这个网上你去给他留言说一说他，都 OK。现在就是大家也是就是底线不是越来越低嘛，但是。我觉得你去堵人家的生路，我不太理解是为什么啊？就是因为。就是为什么要让别人像你想象的那样去生活呢？就因为日子还是两个人过的。那这比如说电视屏幕这个节目，它所展现的，它还是局部，它不是两个人相处的全部。那你不知道这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对互相就是非常满意的点，对不对？那你怎么能够就是因为你自己的这种戾气，然后你自己的这种得不到满足，然后就。不让人家就是断人家生路，我就这个很难理解，我觉得，
对，因为我以为就是这么热搜，它不是一天都在换嘛，对吧？你在热搜上面能待3天，你就算已经非常牛的一个热搜词了吧？ 对，就没想到一年之后他又反过来，所以我还有点纳闷啊。我也不晓得，就现在那个举报这个文化是怎么个情况呀？因为我们其实可能在长期在美国待的一些华人朋友已经完全有点脱节，就是关于什么举报，就说难道我去举报一下这个李行亮，他就没法唱歌了吗？
因为现在有一个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哈，叫舆情，
No，
就是舆论，这个，
舆论的那情况，
对，这个舆情这个词现在非常就是对于各个就是主办方各个单位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他们不愿意就是舆情非常的那个大，你知道，因为一旦就是舆情大的话，风险也就大，所以谁也不想冒这个风险，比如说，他请了李行亮之后，比如说在这个音乐节上，比如出了什么事儿，比如发生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殴斗啊，或者是什么什么，就是他，比如他现场失控，这个的话，那主办方他要承受的压力就太大了，因为对他们如果进行罚款以后，不是说一个罚款的问题，可能他以后就是承办资质是不是也就没有了，所以条线，就真的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就是说，现场他们闹一下就完了，因为这个现在舆情这个东西，它会被爆出来。被爆出来的话，
他就是发票。
上级监管单位就会注意到你，注意到你可能就要查你。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呀？就是叫有一个词，不是叫这个闷声发大财吗？就是真正就是那种懂的人，他是不愿意就是把自己很曝光在媒体之下的，因为你越曝光就会越被注意。谁见得查，对不对？
我明白了。
造成了舆情，你就要承担后果。所以没有任何一个主办方是愿意承担这个舆情的。就
而且，
你没有红到，就是说我真的就是特别指着你卖票。那我音乐节可能还有别的人呢，那他可能最后权衡之下，他就放弃这个舆情比较大的人嘛。
就是你有可能会让舆论的这个情形变得不可控，或者是变得糟糕
对，转
起来，
换
对不
焦
对？
点。换
糟
焦
糕。
点，然后就有可能发生很多负面的事件、不可控的事情，这个是主办方承担不了的。
这个就突然让我
比如说他们突然，比如往舞台上，比如扔了什么东西啊，或者就是我前一阵去，参加一个诗会的时候，正好碰见我一个就是做经纪人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国内有一个艺人叫于朦胧，
我知道，他不是自杀了吗？
当时说他是自杀嘛，因为他是从5楼掉下来的。当时说他是自杀，但是呢，当时群众就说他不可能自杀，他还有接了戏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的。最后警方给了一个通告，就说是喝多了，只坠楼。但是呢，就是这样子的话，群众还是不接受啊。我看你的这个回应，我估计你也不太看你们当地媒体的那些报道，就是
我看看
也有很多在，尤其是
阴
在
谋
国
论
外有很多人，他们就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论，是
阴谋论我知道
势力给害了，是这个意思。但实际上呢，就是行业中的人都知道，警方发布的是真的，就警方发布的，你还不去相信吗？我不是要说这件事，我是要说，当时就是有很多就是自认为正义的群众，他们就去自发的去
调查，
追查谁是幕后的黑手。
重
那
点不
当
是有三块劳力士吗？有三块劳力士这个谜案吗？
三块劳力士是因为那个他们当时聚会的时候是在一个男孩家，这个男孩呢，他是一个编剧，那他就 是写剧本挣了钱以后，他就是有点喜欢劳力士，所以他就会挣了钱以后就买一点劳力士嘛。然后呢，但他又不好意思在内网发嘛，因为就是他就有些仇富的心理，所以他就发在外网，他就以为没有什么事儿，就可能是发在 ins 上。结果呢，当时就是这个第一时间，就是这个坠楼的这个现场的照片出来以后，因为他在那里面，第一时间就被，我猜这个肯定是认识他的人干的，就是第一时间就把他 ins 上发过的一些劳力士的照片就发出去了。这个100%是认识的人干的，而且是看得到他的 ins，知道他喜欢劳力士。其实这个 有什么关系吗？这跟
关系。
就是，而且那个谎言嘛，就说于朦胧身上有那个脑力，这些都是谎言，被证实是谎言。所以就是，我觉得奇怪，就是大家闲的就这么没事儿吗？就自己的生活，去为自己的生活努努力不好吗？就是你踩别人的话，你自己就那么快乐吗？当然，anyway，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啊。就是我经纪人朋友就说，就有人去挖，他们当晚是一个十几个人的聚会，就去挖。当时都有谁聚会？那么，唉，就是他的艺人哈，就是我这个经纪人朋友的艺人，他还不是当天晚上聚会的，但是他很不幸，他住在那个楼，结果呢也被，因为那个小区啊是一个很多艺人住在那儿的，结果他这个艺人住在那个楼呢，就也被人挖出来了，挖出来呢就说他也牵涉其中，而且就是。他可能是跟当晚参加的一个人是朋友，结果这个你想，你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就是说他的
其实跟这件事儿真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但是也卷入其中了。
但是十一期间的时候，他的艺人本来要办一个小型的演唱会，票已经卖了一半了，
取消了。
结果就是主办方就跟他说，
给取消了，为什么呢？就是发现了舆情。因为有人
就是在网上说他要到现场来
破东西，
哦，哇，
也许他只是在吹牛，也
对，
许他是胡扯，因为你有安检啊，什么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可能因为他是当时舆情其实抓得很紧，是甚至知道这个人在哪里，他不是北京的哈。
但是他可能是吹牛，你不能够就因为他一个
吹牛，他没有实施的事情就抓他，但是。舆情已经形成了，
承受不了这个舆情，这件事情就结束了。OK，到此为止就不能办
办这个演唱会了。所以，我想李行亮面对的就是舆情，因为有的人可能就威胁说我们要举
哎，
报我们，
要到现场去闹，那就形成了舆情，主办方就。
只能放弃他了。
对，而且就是这真的是这主办方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这种心态
我也不愿意。
就是我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了什么？想到有一些艺人，他比如说前段时间全智贤有没有？他在那个他的新的Disney 的那个剧里面有说到了一些话，然后呢引起了中国网友的不满，然后马上大牌割裂，是不是？马上，所有他代言的，在国内代言的大牌全部就跟他分开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一旦发现这种舆情，是不是这也算是舆情吧？
肯定的，对呀，
一旦发
上
现
了热的舆情啊，
所有的这个不管是品牌也好，还像你说的这演唱会的主办方，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个比较不大的商演，都会马上切割嘛。好的，行，那我们这先休息一下下，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来聊。